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我们来聚在你的面前来亲近你。主，我们渴慕你的话语，但是主，你许诺的话我们不是非常的明白，但是主，你引领我们，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明白主你的真理。就求主你也赐给我们信心，能够持守你的道。我们感谢主，求主来保守以下的时间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罗马书已经接近尾声了。在第十三章一开始就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。这个真理呢，常常被人用来断章取义，来错用这个神的真理。这个真理就是人人都当顺服这个掌权者，执政掌权的，就是这些地上的这些政权。那具体说就是做官的要顺服他们。但是这整本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教导，也是一个真理，那就是我们顺服执政掌权者，我们要本着一个原则，那就是不能违背神的真理，不能违背神的旨意，我们不能超越神的真理去做任何事情。那实际上十三章所指的顺服执政掌权者，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态度上要顺服，不要去跟他们作对，不要故意跟他们作对，更不要去参与一些就是反政府的这些组织，这是不是我们基督徒做的。我们可以有政治立场，但是不要陷在那个漩涡当中，我们来按照神的真理在这个前提之下来顺服他们。当他们不让我们敬拜神，当他们让我们拜偶像的时候，不让高举神而是高举其他的时候，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，这是我们要持守的一个原则。那今天的第十四章要分享，其实也有一些地方是被人常常的误用的，特别是一些不怀好意的一些人，我们下面会分享到。第十四章一开始说，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，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。这里面提到一个信心软弱，这个信心软弱不是指的得救的这个信心，它是指的就是在对某些事，就是不知道该做还是不该做，没有把握，指的这些上面的，不是指的得救的信心。说像这样的情况呢，我们要接纳。下面会提到，就是这个吃食物也是从这方面来去讲。但呢，不要辩论说疑惑的事。这个疑惑的事，不是说我们不明白真理，真理不疑惑，不是这个，是指的是圣经没有明确的教导的事，也就是不属于基要真理，是真理以外的。那这些是可以做呢还是不可以做呢，到底是该不该做呢，那这些事不要疑惑，就是不要辩论。那下面提到就这个食物，特别是祭偶像的食物，那到底能不能吃呢，那么这些事儿我们就要注意了。不是指的真理上，我们真理上一定要辨清楚的，违背真理的绝对不能容忍的，我们这是要持守的。第二节，有人信百物都可吃，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。有的人啊，就说什么东西都可以吃，凡是这个地里面长的是什么生吃的都可以吃的。但是有些软弱的呢，他说只吃蔬菜，肉不能吃。那么在这个上面怎么办呢？那下面就有一些教导。其实这里面，新约。无论是保罗哪一封书信，这上面写了很多，特别是在哥林多前书的八章的四到十三节也提到过。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八章四到十三节是怎么说的。哥林多前书的八章第四节就是说，论到是祭偶像之物，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， 一直到神只有一位，再没有别的神。那么再看第八节，说其实食物不但叫神看重我们，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，吃也无益。那再看十三节，说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，就永远不吃肉，免得叫我弟兄跌倒。那么这个鸡肉香植物到底是不是吃也无益，不吃也无损？那就是看我们自己的信心。如果我们就把它当作一个普通的食物，我们在我们里面根本它不算什么，那你可以放心的吃。但是旁边有的弟兄，他说：“哎，这个认为不能吃，因着他的缘故，我们就不要吃，不要把弟兄跌倒了。”这是保罗下面要讲的一个重点，在刚才我们读到的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也提到过。那下面第三节就说，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，不吃的人也不可论断吃的人，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。这里面提到的轻看和论断，轻看就是实际上是里面的这个态度，是心里面的。这个论断呢，是言语上，是外面的外面的这个行为。说论断其实下面还会提到，论断往往是因为心里面有一些不良的一些想法，或者动机，或者就轻看别人这样一个态度。那吃你也不要看轻，不要轻看不吃的。那不吃的人也不要论断，彼此不要论断，因为这件事其实没那么重要，与神的真理。这儿提到了论断，圣经里面的论断和这个就是希腊文里面论断，就不是圣经里面，我们就是译成了论断和希腊文里面论断，就是我们用我们的中文是表达不出那个味道来。所以这句话就是常常被人用来引用，特别第四节说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的仆人呢？这个论断就是审判定罪，替神审判，替神定罪。这个批评就是带着不公正的这样一个心态，不怀好意，这儿去评价别人，那就是论断。论断跟判断还完全不一样。那圣经里面有时候也说你不可判断人，这个那个判断又变成了审判了，跟这个论断是其实是一回事。但是我们中国大众是这个判断是应该有的。如果我们不去判断，我们怎么去分辨呢？怎么去分辨是非呢？那分辨是非呢，首先要去判断。所以这个我们再次提到，说我们都不要去论断，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，神已经接纳他了，我们为什么去论断他呢？就是我们不要超越这个真理，不要超越真理，我们不要用真理以外的标准去做判断。神是那个最高的标准，如果我们去论断别人，其实我们就是用超过了神的这个标准去要求别人，这是不合适的，特别是在与真理没有多大关系的这些事情上面。第四节，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？就是我们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格去论断别人的仆人，其实这说的就是主的仆人，主的神的儿女。其实这十四章整个谈的就是主内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去因为这些事在论断别人。他或站住或跌倒，自有他的主人在，就是他如何主说了算。这儿这个跌倒还有二十一节，就会一会儿会提到跌倒。我一会儿到二十一节的时候，我再解释这个跌倒和以前那个，前面十一章那个跌倒是不一样的。就是他将来如何是主说了算，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。而且他也必要站住，因为主能使他站住。而且他必要站住，那么。原文的旨意就是他将来站着，他将来能够站着，是主能够有能力使他站住，不是我们自己。 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就是这个东西有些是食物是吃还是不吃，没有对与不对，就不要在这件事情上去争论不休，所以也不轻看也不论断。神都接纳了，我们就不能用比神更高的标准去要求其他弟兄姊妹。第五节，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，有人看日日都一样，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。这跟上面一样，就是有人说是百物都可以吃，有人说啊这日日都一样，但有人说是啊这个可以吃，那个不可以吃，所以这日比那日强，其实是一个道理。这前面就说你不可，你是已经弄断别人的仆人的。其实那么根据自己的领受，有人说这个日子比那个日子强，那就是他那儿去领受，他去做就行了。有人说日子都一样，那就是让他也去行就行了。那么第四节，其实这句话今天好多的家师傅是特别喜欢的。贾师傅他因为他学而真理他是有问题的，他就怕别人去判断，所以贾师傅就特别喜欢用这句话来断章取义，做自己这个的挡箭牌。但是主耶稣在地上时候也说过，特别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的第一节，就说你们不要弄断人，免得你们被弄断，这是说过的。但是紧接着后面在马太福音的七章十五到十六节，主耶稣就说要防备假先知。怎么防备呢？看他们的果子就可以看出来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权衡的去看真理，全备的去看。主耶稣不让我们去弄断，就不让我们怀着这种恶意，带着那种色彩去评价别人，要超越真理的那个标准去评价别人，但是让我们去判断的，这是我们一定要清楚的。第六节，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，吃的人是为主吃，因他感谢神；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，也感谢神。你看这个吃和不吃对不对呢？没有对不对，就看他的动机。如果这个吃也是为了主，不吃也是为了主，那吃也没错，不吃也没错。这里面提到就是第五节提到心里要意见坚定，心里面意见坚定就是自己非常相信确信自己所做的是合神心意的，神所喜悦的。比如说我们觉得什么都可以吃，那你非常确信这件事，你相信就是为主吃，那就吃。如果就是确信啊，有些食物它就是不能吃，那就心里面不会自责，那就不要去吃。但这里面要提一点，百物都可吃，但是圣经里面有些提到的就不能吃，比如说死的那些动物，就是没有发了血死去的那些动物，那不能吃，因为里面有血，那血不能吃。但是有的人呢也错用这节经文，我见过一个牧师，他们就跟我们讲，他说他就吃血的呢。那么我们就问他为什么吃血呢？他说那个罗马书十四章保罗讲了，百物都可以吃，自己认为吃可以吃就可以吃，这个错解圣经了。那么其他地方已经提到了非常明确提到就是不能吃，所以我们就有些东西就不能吃。第七节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。我们若活着 是为主而活，若死了也是为主而死，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。这也告诉了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活着的意义，我们还有一口气在，我们在地上生存的意义，那就是为了主，活也是为了主，死也是为了主。 这是我们作为主的门徒，作为神的儿女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，就是我们无论做什么为主而活，那就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想到主，都要认定自己是主的人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。唯有侍奉主才是我们在地上的那个正业，其他的都是副业。这儿我们就是知道主次了，我们不要主次颠倒了。第九节，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，我也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。主耶稣不仅是活人的主，也是死人的主，因为他要在那个马太福音的28章18节就说嘛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。那将来那些死的人都要到他的面前接受审判，所以他复活意味着他是有这样的权柄。第十节说，你这个人为什么弄断弟兄呢？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？这又提到弄断轻看，可以看到，就是弄断的这个里面的那个动机，那其实是轻看弟兄，看不起弟兄，带着这样一个恶意去评价别人，弄断别人。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，经上写着，主说，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，万膝向我必向我跪拜，万口必向我承认。我们为什么要论断呢？请看呢，我们因为我们包括我们自己所有的人都将来都要站在神的面前，这儿指的是所有的基督徒。这个神的台前，我理解的应该是基督台前，不是那个白色大宝座前面那个家人的千禧年国度结束的时候，应该是主耶稣到空中以后，我们活着的信徒、死去的信徒都要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，一个荣耀身体，然后借主可能在那个阶段在基督台前接受审判。这个在哥林多后书的5章10节提到过，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的5章10节是怎么提的。哥林多后书的5章10节说，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。就是我们将来必须到主的面前去交账，无论我们现在行的好还是不好，我们都要交账。主说，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，万膝必向我跪拜，万口必向我承认。这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将来啊，在那个神的台前审判时候，就那个时候神是公义的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有任何的话能够讲出来，心服口服。再广义的说，是一切受造的都心悦诚服，神是绝对公义的。12节，这样看来，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。这次就是我们都要下神交账，所以这样提醒我们，像是我们或活或死，我们都是主的人。我们活着的时候做任何事都要记着是向主要负责。如果我们时时刻刻记得，我们或走路，我们或坐着，或干什么，都要想着我们做每一件事都是要向主交账的，那我们在活着一定是非常谨慎的。第13节，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，宁可定义，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。再次提醒我们，不要再彼此论断，就不要带着那种恶意来站在一个制高点去看别人，宁可定义，就宁可定下心意，定下主意，不要把这个绊脚石放在别人的脚前，就是不要设下陷阱。这个跌人之物是 有那个陷阱要网罗这个意味，不要设下陷阱导致别人犯罪。十四节，我凭着主耶稣确知圣信，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，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，他在他就不洁净了，这就很清楚了。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。我们查一处经文，就是提摩太前书的四章四到五节，这说的也很清楚。提摩太前书的四章四到五节说，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。我们在创世纪里面可以看到，神造完以后说神看着是好的。若感谢着领受，就没有一样可弃的。我们都要接受，感谢着领受是前提，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。这里面就是我们感谢着领受，我们要祷告，我们祷告，因为我们的祈求，神洁净就洁净了。神的道，神道就是神的话，他话有能力，他说是洁净的，那就洁净了。那么这是我们就凭着信心，这儿很清楚。所以无论是提摩太后前书还是罗马书，这儿保罗都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。我如果我们以为不洁净，就真的就不洁净了。所以我们在去年，我们其实早就开始找这个敬拜的场所，找教堂。去年我们找过一个教堂，去了教堂以后发现，那个教会呢是偏离神的真理，我们当时就放弃了。当时对这个真理不是很清楚。后来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，发现我们当时领受是不对的。凡物都是好的，神认为洁净的就洁净了，我们凭着信心。那么后来我们看到，《使徒行传》里面，你看那些使徒，他们向犹太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到那个地方首先去造犹太会堂，那么到犹太会堂去传福音。其实我们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看到，犹太人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，其实那个他们的会堂，他们是错误的真理，那我们认为他们是误会的，就不洁净了。但是那些使徒呢，恰恰就到去这个会堂里面去传福音，去讲道。所以我们领受以后，我们今年就开始，我们这儿教会，我们如果是神许可，我们会去这儿的教堂去崇拜神。那在我们崇拜的时候，那是洁净的，是因着我们的祈求，因着神的道会洁净的。如果我们以为它不洁净，那可能就不洁净了。所以我们要顺从神的旨意。第十五节，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，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。如果是因为食物叫弟兄忧愁，有弟兄说百物都可以吃，那是他确实有这样的信心，他是刚强的。那么信心刚强的人认为百物都可以吃，但是如果在这个信心软弱的弟兄姊妹面前吃对方认为不洁净的物，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这样去做，就会叫对方心里面忧愁。就是我们认为对的事，但是这个事呢，别人认为他不可以，那我们去做了，可能就会让对方心里面忧愁。这个就是不是按照爱人的道理行了，我们不是从这一个爱人的心去行的。那下面说，基督已经替他死，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。因为这件事叫对方败坏，这个败坏不是软弱，我查了一下是毁灭成龙。所以因为我们这件事让对方毁灭了成龙了，我们这个真是就犯罪了。第十六节，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。我们以为是做的没错，但是最后被人背后说坏话，就是因为我们把别人陷在的罪中，那我们就做的不对了，这就不是出于爱了。所以这提醒我们，我们管爱别人 一定要顾及对方的感受，不按爱人的道理去行，那就是不能容身一人。我们这儿就想到了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，那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三节怎么说呢？说我们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异。我们把自己所有的都周济的穷人，这是好像我们出于我们是爱心，但是我们爱的结果呢，是把对方绊倒了，那么这样爱其实不叫爱。这个对我们对别人都没有任何益处，所以我们就是不要以为自己做的对那就是一定是对的，但是有原则，就是我们一定要真正爱人，从爱人的角度，爱人的角度你不要把别人绊倒了。第十七节，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义、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。不在乎吃吃喝喝，只在乎公义。这个公义就是无论是对神还是对人，我们都要公义，因为神本来是公义的。和平，和平就是与人要和睦，与神更要和睦，并圣灵中的喜乐。那圣灵中的喜乐就是我们如果顺从圣灵而生活做事，那么自然会产生一个果子，这个果子就是喜乐。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弟兄姊妹，你就看他就是那个特别喜乐的那种面容在我面前，你看他那个脸就是特别喜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真的是活着这种喜乐的果子，因为他顺服圣灵的带领，在生活当中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事。第十八节，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，就为神所喜悦，又为人所称许。就前面提到这些事，我们从这一个爱人的这样一个道理去行，无论我们做什么，都是神所喜悦的，也得到人的称赞，荣神益人。十九节，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和彼此建立德行的事，要追求和睦，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不要彼此纷争，彼此垄断，彼此建立德行是德行。我们下面有几个点，这说明这个德行是原文里面没有的，为了让我们理解，写出来了。那实际上就是我们在生命上要彼此造就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。我们做什么事，特别跟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考虑到对方能不能我们所做事能造就对方。如果不能造就对方，这些事我们当做的也不应该去做了，我们就要停下来。二十节，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，那工程就是神的工作，我们就是神手中的工，我们就是神手里面的一个作品。我们不可因为这个吃什么不吃什么，最后让神的工作受到亏损的毁坏。不要因为一些不重要的事影响神的建造。凡物固然洁净，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，就是他的罪了。百物都是好的，但是如果是什么食物都是可以吃的，本来就可以吃的，但是有些弟兄姊妹就是认为这个不要吃，特别是祭偶像的物，有的弟兄姊妹就在这方面，他认为不，当时认为不可以吃，那我们再能做，我们就不要吃。那其实可以不可以吃？可以吃，但是因着不影响对方，不把对方绊倒，我们就不要吃。不要因为这个食物毁坏神的工程。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，就是他的罪了。本来是可以吃的，但是我们因为吃了以后让别人把别人绊倒了，让对方心性软弱了，那我这个就是我们犯罪了。我们这儿就是讲一下这个跌倒，这个跌倒 和前面那个跌倒是不一样，和这个十四章四节这个跌倒是不一样的。十四章四节这个跌倒与前面十一章的十一节那个跌倒是一样的。前面十一章十一节我们分享的时候，那个跌倒是灭瓦成龙，跟视角不一样。那么二十一节这个跌倒呢，是与那个视角有些关系，也指的是信心的软弱。所以这个原文里面是两个词完全不一样，但是我们译成中文以后都是跌倒，好像是一样的，这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二十一节的这个跌倒指的是信心软弱了，因此我们他被可能视角了，可能对一些就是会离开，可能会离开教会什么暂时的这样一个软弱，和前面两个跌倒完全不一样。前面两个跌倒指的是成龙灭亡，所以我们不要因为我们这些事不重要的事，就把对方陷在一个罪里面，让他失脚，让他信心软弱下来，所以这是我们不能做的。所以不造就弟兄姊妹的事，我们不要做，即使是对的事儿也不要去做，因为这个不涉及到真理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就是犯罪，看这个多严重。二十一节，无论是吃肉，是喝酒，是什么别的事，叫弟兄跌倒，一概不做才好。所以像这儿就不要去做。二十节、二十一节的跌倒是让对方把对方陷在罪里面，让对方这样心情软弱，甚至会失脚，暂时离开。这样事我们不要做。二十二节，你有信心，就当在神面前守着。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。就是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信心，你认为百物都可以守，你在神面前守着就行了，但是在软弱弟兄面前你不要去做。如果我们做了以后你最后能不自责，心里面不觉得惭愧，对得起神也对得起弟兄，那么就有福了。这是我们做事的原则，就是我们不要去做完以后我们自责后悔。二十三节，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。这就是如果是看见别人吃，说别人说这个东西都可以吃的没问题，神赐的都是好的，那看见别人吃自己也跟着吃，但是你吃了以后心里面又疑惑，那么这个是也是罪。就是我们不要带着疑惑去做，不要带着疑心去做，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，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，不是出于信心都是罪。就是做事呀，这是用吃来比做一个例子。其实做任何事，你不要勉强。勉勉强强的，本来心里面不是心甘情愿的愿意去做，勉勉强强去做，那么这就是其实是不顺服神的，不顺服神就是罪，不是出于信心的。但是十四章给我们非常具体的一些真理上的一个指导，告诉我们在做事的时候要把握一个什么原则，与真理没有多大关系。我们在这些事情上，我们不要过多的去纠缠、去争论。你认为可以做，你就做；但是在场有别的弟兄姊妹认为不可以做，那我们就不要去做。不要因为这一些来把别的弟兄姊妹绊倒，更不要因为这些陷在一个彼此的纷争当中。这是神所不喜悦的。所以第四章其实给我们一些看见。我们首先是不要彼此垄断，这个垄断就是不要这个心怀在一些其他的动机，不会好意的去评价别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没有这样资格。但是这儿不是不可以判断，我们要判断的，要分辨的。第二个原则就是做任何事我们一定要清清楚楚的是对主负责。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把握这一点，我们就会非常的谨慎去行事了。 第三点，就是我们认为是对的，做的是对的，没错，但是我们有把握，有原则，就是不要因为这件事做了以后把弟兄姊妹绊倒了。如果是会产生这样一个结果，那我们这些对的事也不要去做。第四个原则，就是我们做完以后，如果能够保证我们做完以后不自责，那不亏欠人，不亏欠神，那我们就可以去做。啊，这是保罗透过这个罗马书第十四章呀，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指导，在生活上我们去怎么去把握，怎么去平衡，怎么去看。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自己没错就理直气壮的去做，理直气壮的做了，如果把别人绊倒了，我们就是犯罪了。说做对的事仍然有可能犯罪啊，这是在十四章让我们看到的。好，今天就分享到这。